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内斗不止，中国证券业大地震，多名党委高层被撤。新华社陆军美国却成翻车现场。中共辽宁舰危了，俄海军莫斯科号被击沉后。上海小学生疫情作文火遍全网。李家超 YouTube 账号被停，北京愤怒反对。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据大陆多家媒体日前披露，中国光大集团控制的光大证券出现人事大地震。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近期进驻光大审计调查之后，4月19号突然爆出6名高层党委官员被处理，光大的一二把手全被革职的消息。外界质疑中共20大前夕各派系内斗不止，这次习近平瞄准光大集团，他针对的幕后政治对手究竟是哪个？据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4月19号有消息披露，光大证券正经历人事地震，包括董事长在内的6名党委高层官员遭处理问责，这个几乎相当于领导班子的一半成员，其中包括光大证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严俊被撤销党内职务，而作为二把手的公司监事长刘济平则被留党观看一年。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次光大证券大地震原因是与中纪委有关。报道称，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近期曾在光大集团巡视的反馈中指出，光大集团一些直管企业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屡禁不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存在差距，内部治理体系有缺失等问题。同时外界还注意到，在接受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审查近5个月后，就在4月18号光大银行交易银行部原总经理夏伟被伤害。据中纪委网站通报，夏伟存在生活糜烂、搞钱式交易、吃女扒外，并不如实报告贷款企业的重要情况，造成国有资产重大风险损失等违法违纪问题。另外，据有关媒体不完全统计发现，自2020年底以来，光大集团体系内已有至少10名高管落马，其中多位来自光大银行。除此之外，据彭博社消息称，近期外资金融巨头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多位高管亦纷纷辞职。近日瑞信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陶雷已经提交辞职信。上星期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王国斌卸任。中共喉舌新华社近日连发6篇评论炮轰美国，从信誉、规则、民主、道义和人权方面突破山巅之城神话泡沫，指责美国霸权霸道，既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亦是乱局背后操控的黑手，是世界祸乱之源，美国灯塔效应不在，神话泡沫破灭云云。这些反美宣传可能同中国疫情失控、上海等地封城造成民怨沸腾、传闻中共内斗激烈、用反美转移民众注意力有关，不料却成为大型翻车现场。这些指责不离中共宣传老调、纯公内需、洗脑、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愚民。而国内好多华人知识分子在新闻后面的留言几乎一面倒，大批中共咬牙切齿恨美恨成这样，值得吗？满街撒泼、满地打滚，亦太丢人了吧。口中恨美国，但高官、富人子女或留学生拼命找机会留居美国。金上掌大权之前，习公主又不是在美国吗？所谓翻车现场是网民留言不留情面，大批中共造成文宣翻车。六篇评论自称以事实为依据，还说蓬佩奥讲过，我们散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个才是美国不断探杀进取的荣耀，证明美国政客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漂亮的皇帝新衣下隐藏着散谎、欺骗、抹黑、胁迫和对抗， 美国正沦为方言帝国，正如纽约时报所言，美国已经失去了信誉。评论嘲讽美国将白色粉末当作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证据，捏造叙利亚拥有化武，收买媒体人，操控舆论，蔑视他国，滥用话语霸权，干涉别国内政，满世界煽动政变，还引用2020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佳国家评比，世界对美国信任度至2016年下降了 50%， 降幅居世界首位。评论亦批美国喜欢用规则来论事，但其实是双重标准和虚伪。伊拉克战争、入侵巴拿马、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军事干预利比亚，企图将加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推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2020年1月6号国会骚乱，扯下美式民主最后一块遮丑布。近日俄罗斯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遭乌克兰击沉，事件除了震撼俄罗斯海军外，亦令中共军方震惊。原因是中国的所谓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和这一艘被击沉的莫斯科号是同一间造船厂建造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日前遭乌克兰两枚海王星 Neptune 反舰导弹重创，并在返航维修的途中沉没。事件震惊国际，成为俄乌战争以来第二艘被摧残的俄军大型军舰。乌克兰南部军事司令部发言人说，在黑海地区莫斯科号巡洋舰被海王星反舰导弹击中，爆炸威力强大，船舰开始下沉。莫斯科号上的官兵目前下落不明，不过俄罗斯国防部4月16号发布影片，宣称这些水手会继续服役，好像是提供水手还是生还的证据。但美国同意乌克兰的看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说，俄罗斯必须从两件事件中承认其中一件，一件就是他们不堪一击，另一件就是他们遭到攻击，这两件事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好结果。俄罗斯舰队的旗舰在战争时期沉没，上一次已经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莫斯科号沉没震撼俄罗斯，亦对中共国防相关人士造成极大的冲击，他们担心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在军事冲突中可能同样脆弱。日本经济新闻21号分析认为，莫斯科号不堪一击，中共的苏制航母辽宁号可能亦容易被击沉。一位中国消息人士说，如果真是被海王星导弹击沉，那就意味着中国吹嘘的海军力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因为中国解放军的辽宁号原是乌克兰做到一半的副前涅座呼吸航母雅良格号，1985年在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 Mykolaiv 著名的黑海造船厂建造，莫斯科号亦是同一个造船厂建造的。上海执行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很多地区至今仍处于封禁状态，期间不少民众因长期居家隔离出现心理问题。近日一位小学生写的作文草稿一碰就炸的妈妈引发全网关注。与此同时，上海人经历这一次疫情后移民意向大增，更有不少人开始拜起了民国时期的知名女作家张爱玲，并称她为跑路天后，希望张爱玲保佑她们早日离开上海。近日网上热传一篇题为一碰就炸的妈妈的文章，文章据说是一名小学生写的作文草稿，生动描写疫情下温柔的妈妈变得暴躁不安，一碰就炸，亦凸显了疫情下物资短缺、买菜难的问题。这篇文章被网友评为是年度最佳疫情作文。文章开头形容平时妈妈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一星期前爸爸见到妈妈每日又要上网抢菜，又要下厨做饭，忙得不可开交，快快地做完工作想去厨房帮妈妈。在煲汤的时候，将屋企最后的四个扁尖、一种腌过的笋掟咗落汤煲。妈妈想要制止，却发现扁尖已经入咗汤里面，于是大发雷霆话， 你点解要将所有嘅扁尖都用晒？被妈妈责骂后，爸爸好没趣咁翻咗去房间。文章话，两日之前妈妈又发咗一次火，呢次系因为爸爸用咗两张餐巾纸嚟放骨头。妈妈见到，再次向爸爸叫：吐骨头点解要用纸巾？点解唔用碟？爸爸话：屋企唔系刚刚嚟咗一箱纸巾咩？妈妈话：边个知道小区要封锁到咩时候？假如纸巾用完咗，你用乜嘢去擦屁股啊？用碟啦。最后文章感叹：这个病毒再唔清零，妈妈嘅温柔就要清零啦。呢名小学生作文曝光后，引发热议，大陆网友纷纷表示：真实嘅事件先至最能够打动人，尤其最后一句“再唔清零，不但温柔清零，命都差唔多啦”。多多转发，愿我们小区快啲解封。这个只是上海封城的缩影，好多人都就快被逼封了，再不解封，生命都快清零了。香港特首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的 YouTube 频道日前因美国制裁被 Google 终止运作事件，引发中共外交部不满，批评美方干预香港选举事务。不过有网民表示，只有一人竞逐特首，何来选举？影响选举更无从谈起。特首候选人李家超被终止 YouTube 频道后，在仍然正常运作的面书 Facebook 刊登声明，形容 YouTube 停用他的账号的行为是美国的所谓制裁，但只会令他更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是啱的。中共外交部星期四21号回应事件时批评，谷歌以遵守制裁为借口，甘当美国政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是完全错误无理，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批评美方干扰破坏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部分建制派议员提出要杯葛或制裁 YouTube， 不过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认为，今次事件属于单一事件，港府不需要采取反制措施令事件扩大，我不觉得对任何人有好处，我相信关闭渠道又不会影响选举，选举工程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发生当然有炒作，但无需要作出任何行动，而行动未必实际有用，为什么要做呢？逆权商人周小龙亦在面书回应，赞成陈智思的看法。他说自己身为一个前广告人，觉得李家超的特首选举运动单靠 TVB 已经足够，原因一，市民不会看他的 YouTube 频道，万一收视率低会影响竞选团队的士气；二，基本上都不是一个有其他候选人竞逐的选举，所以找 TVB 宣传一下就可以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网民的讨论亦相当热烈，有网民说要争取民望就梗系开微博、小红书和抖音啦，阳光式赞好，坐拥13亿人支持添。亦有网民说只有一人参选，根本没有选举，何来搞选举活动，所以一啲都不会影响。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